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持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一系列电视弘法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 学佛事宜。在这个主题之下，里面有很多子题，今天所要谈的子题是自杀与杀生。既然主题名为自杀与杀生，当然要针对自杀与杀生的内涵来讨论。首先定义什么是自杀与杀生，然后再举生活上一些错误的观念来详细说明。所谓的自杀，通常是指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使自己与这个世间隔离。像这样用方法将自己的生命结束，不让自己在这个世间存活，名为自杀。然而自杀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品，它包括了旁生有情在内。后学曾看过两篇文章报道，第一篇文章曾报道澳洲有一只袋鼠走入海中将自己的生命结束，第二篇文章报道动物集体自杀，有数千只迁移性的水栖候鸟集体自杀。所以说自杀不是人类的专利品，旁生有情也有自杀的倾向。接下来谈杀生，所谓的杀生就是将其他有情的生命结束，让它无法在这个世间存活。它包括了人类杀死同类、旁生等等在内。由上面分析可知，所谓的自杀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结束，所谓的杀生就是将其他有情生命结束。接下来分别站在世间法以及佛法的立场来探讨自杀与杀生的内涵。首先以世间法的立场来探讨，在人的社会里，自杀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常的行为，也就是一般人认为自杀不是正常的行为，通常是持负面的看法，所以不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然而引起这异常行为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自杀者往往是经历过重大的刺激，所以选择自杀的方式来面对它，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譬如失恋，尤其是经过一段长时间恋情结束，导致自杀者无法摆脱失恋的束缚，所以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宝贵生命来面对它，从此阴阳两隔。又譬如失业， 因为长时期实际工作，没有其他的经济能力来支持正常生活的存续，导致有悲观绝望的念头出现，最后不得不走上自我结束意图。又譬如有些自杀者的主要生活方式有重大改变，导致自己无法适应，当自杀被认定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时，自杀的事件就可能发生了。又譬如有些自杀者为了保护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当他认为无法改变所要保护的对象观点或行为时，试图会用比较激烈的方式使他人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及行为，诸如上面所说，都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解决问题，乃至有些人还会先伤害其他友情，再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使得自杀的事情变得很严重、很复杂，也很悲惨。然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乃至先伤害其他生命，也就是杀生，再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会是自杀者最佳选择方案吗？这样的事情很值得大家来探讨。很多人都听过这一句话，蝼蚁尚且偷生，表示连蝼蚁都爱惜自己的生命，更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岂有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乃至于他人的生命。所以说，一个人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不可随便轻生，更不可让其他的生命跟着一起轻生。如果随便轻生，乃至连累其他生命，真的会连累到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儿，乃至别的家庭成员，为死者流泪不已。由此可知，自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方案，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案可以选择。如果想不开，可以试着跟家人、亲朋好友一起商量，商量的结果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案可以解决。有句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既然老天爷都不会存心断绝别人的生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自杀这一条路呢？所以说，自杀乃至杀生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事情发生了，问题还是留着没有解决，徒增他人困扰，也使家人流泪不已，不是吗？以佛教的因果力来说，如果自己的业报未尽，即使自杀了，问题看起来好像解决了，可是业还没有尽，未来还是要受报的。所以佛在大宝积经曾开示，家事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也就是说，今世所应该受的业，如果还没有偿还完毕，纵使经过100个大劫以后，因缘成熟了，还是要受报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业还没有报尽，就算自杀了，未来世的因缘成熟，还是要受报的，不会不报。所以说，自杀乃至杀生之事，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方案，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案可以选择。又譬如常听见老一辈的人说，自杀死后的人经常在自杀的地点附近一直重演自杀的事情，闹得乡邻不得安宁，或者传说在自杀地点附近一直连续发生有人死亡的事情等等。由于一般世人不懂得佛法，也不懂得发生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结果到处乱传，导致以讹传讹，闹得乡邻不得安宁，闹得人心惶惶的。因为这样缘故，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加以说明，让大家知道，让大家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就不会以讹传讹，闹得大家不得安宁。这里分三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点，有些众生想借着这件事情得到一点利益，这可分为两项来说明。第一项是别的有钱人他早已经死亡，当然不是自杀者本人，刚好附近有自杀的事情发生，想借着自杀这件事来扩大，闹得阳间的人觉得很恐怖而心神不宁，所以世人就会用念经超度的方式来解决，使他能够借着念经超度的功德解脱，让他可以赶快去投胎。如果是这种情形，阳间的人赶快请人念经超度，闹得人心惶惶的事情就会渐渐消失了。第二项就是在自杀地点附近的庙宇的神明香火不旺，刚好有自杀的事情发生，这位神明假借自杀这件事来搞怪，来扩大名声，让众生赶快来拜，当越多的众生来拜的时候，这些恐怖的事情就会消失，让众生觉得庙里的神明真的很灵，就有更多的众生来拜，香火自然就旺了，也达到这位神明当初的愿望。如果是这种情形，最好的方法到自杀地点附近找香火不旺的庙宇，用佛法的道理与神明沟通，恐怖的事情自然就会消失不见了。第二点，想找替身投胎，这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抓交替，闽南语叫做了高铁。譬如在某一地点不仅有人死亡，而且在同样地点附近连续不断有人死亡，闹得大家很不安宁，也就是说有一个死亡的友情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倒霉鬼来接替他的位置，让他可以赶快去投胎，一旦找到倒霉鬼来接替，表示自己可以去投胎了。类似的情形会在自杀的地点附近一直不断的重演着，闹得乡里一直很不安宁。如果碰到这种情形，要用佛法来开示或者念经来超度，来化解这样的死亡情形。为什么？这是因为想找替身的鬼魂很愚痴，只想到自己要赶快去投胎，没有想到自己要负因果，因而害了另外一个友情死亡。可是这样的业未来因缘成熟了，两者的角色就要互换来偿还以前的业，不能不慎啊。接下来站在世间法的立场来谈杀生，也就是结束其他友情的生命。譬如世人为了谈口义来到餐厅，亲自点了佛的鱼虾等旁生友情，请餐厅的人煮宰杀煮来吃，或者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邀请了许多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生，所以杀了很多友情诸如等等，这都是杀生的行为，也就是结束其他友情的生命，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其他友情痛苦身上，是不可取。又旁生与人类一样，都各有其五阴身，只因为这个五阴身业报不同，导致旁生与人类的五阴身有所不同。旁生之所以为旁生，乃是他的模样异于人的模样，而与旁生的模样相同，所以名为旁生。然而旁生如同人类一样，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不喜欢被人宰杀煮来吃，所以古人说得好，我肉众生肉，名数体不殊，言同一种性，只是别心虚。因此当你断了他的生命时，他没有能力反抗，内心一定非常恐惧，也会起嗔，因为嗔心的种子含藏在如来藏里，由如来藏带到未来世，未来有因缘的时候， 他就会求反报，因而断了你的生命。如此杀与被杀的角色不断的复案与重演，何时才能了呢？所以说杀生是恶事，不是善事，不应该将自己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身上而杀害友情。所以古人对杀生这一件事心有所感，做了一首偈劝勉大家不要杀生，那就是千百年来碗里羹，烟深如海恨难平，一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半夜声。也就是说，因为众生贪着美味而杀生，使得杀者与被杀者所结的冤仇很深，这也是在世间上不断的看到刀兵劫的主要原因。曾有专家统计，中国开国5000年以来没有战争的时间才100多年，不到200年，这不是很清楚告诉大众战争与杀生有很大的关联。既然杀生不是一件善事，可是在社会里常有一些观念非常不正确，不知道这是杀生的问题，也不知道未来要负因果关系，因此借着这个机会来加以说明，让大家了解这样做法也算是杀生。譬如有人主张可以安乐死，认为重病者来日不多，与其让他一起受痛苦，倒不如早一点安乐死，让他早一点死亡，以减轻他的痛苦。又譬如有些西方人看见动物在痛苦，认为他获救的机会不多了，于是开枪或者注射药物将他杀死，因而提前结束他的生命等等。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一者杀者或者是基于善心，不想让这些重病者或者这些动物继续受痛苦，可是他没想到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而已，并没有考虑那些被杀者很可能想活下去却被安乐死，于心不甘啊，当然会求反报。以前的杀者后来变成被杀者，以前的被杀者后来变成杀者，这样互相杀来杀去真是可悲啊。二者佛教所说的因果都牵涉到三世，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世。如果他的业报尚未结束，就让他提前死亡。虽然在某些国家安乐死是被允许的，不会构成杀人杀生之罪，可是在佛教的戒律上仍然构成杀人杀生的重罪，未来还是要受报的，乃至下堕三恶道受苦。然而这样的道理很多世间人不知道要负因果关系，所以才会主张安乐死，乃至帮人安乐死。如果这些人知道自己要负因果关系，保证他连想都不敢想，更何况是去做了。接下来以佛法的立场来探讨自杀与杀生的问题。在戒律上，不论是五戒、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等，一向都是反对自杀与杀生的，所以佛教是反对自杀与杀生的。比如佛在《大波涅槃经》曾开示：众生佛性住五阴中，若坏五阴，名曰杀生；若有杀生，即堕恶趣。我已经很清楚开示，如果将众生的五阴身灭掉，就算是杀生。所以不论是自杀与杀生，都是犯了杀罪，果报不清，不能不生。这是因为要得到这个人生真的很难得，所以佛才会说得人生者如指甲上的泥土一样那么稀少。既然有因缘得此宝贵人生，应该借此道气修行才对，否则空得此道气而不修行， 岂不是很愚痴吗？又佛教虽然反对自杀与杀生，可是仍然有一些例外，也就是开源。这些例外与开源是要符合某些条件下才能成立的，如果没有符合这些条件，仍然是犯了杀罪，仍然是犯了杀罪。关于这一点，请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特别在意，以免自己愚痴犯了杀业而不知，还自以为有大功德呢。《杂案经》卷四十七曾记载有两位阿罗汉，名拔迦利及禅陀，因为身上痛苦极难忍受，想求刀自杀，以自我了断以后，佛记这两位阿罗汉入涅槃。从《杂案经》开始得知，一者拔迦利及禅陀两位比丘是阿罗汉，而且是定性的阿罗汉，最终是要入无余涅槃的。二者因为阿罗汉身上患病，导致身体病痛难以忍受，所以求刀将自己灭掉而入无余涅槃。也就是说，必须是定性的阿罗汉身份，以及身体疼痛难当，才能自我了断，才没有成就杀业。如果自己不是阿罗汉，却随便将自己杀了，那是犯杀业的。不要说佛都不允许，那就是连世间人也不会赞成的。又譬如，为了扶持正法，不得不以破获正法的人厮杀，虽然杀了人，会但没有罪过，反而有大功德。所以佛在《大般涅槃经》曾开示，过去无量劫以前，有佛出世，好欢喜等意如来。以佛般涅槃后的末法当中，有意觉得比丘能宣扬佛的正法，且被破戒的比丘直持刀杖，想要加害于他。当时有一国王名有德，护卫觉得比丘，与破戒比丘们共相战斗，让破戒比丘无法加害觉得比丘。可是有德国王与破戒比丘战斗，身上中了刀剑与弓箭而死，死后往生阿处佛国，成为阿处佛座下声闻第一弟子。觉得比丘后来命中往生阿处佛国，成为声闻第二弟子。这告诉大众，护持正法是有大功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中随后开示，若有正法快要灭尽的时候，应该像有德国王一样为正法牺牲生命，非但没有过失，反而有大功德。又譬如弥勒菩萨在一切世第六曾开示，如果菩萨看见盗贼为了钱财将要杀死很多人，或者有人欲加害声闻缘觉菩萨等等，菩萨就会示威，我如果断了这些极恶众生的生命，自己将来堕入地狱。如果我不断这些极恶众生的生命，他们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如果是这样，我宁愿将这些极恶众生杀了，自己入地狱受苦，也不愿这些极恶的众生入无间地狱受苦。菩萨思维之后，将这些极恶众生杀了。弥勒菩萨随后开示，这样的菩萨为了众生的利益着想，因而断了极恶众生的生命，以菩萨戒非但没有任何违背，反而有大功德。讲到这里，最后做个总结，佛教是不允许自杀与杀生的，如果是定性的阿罗汉将自己杀了，是没有杀罪的。如果菩萨为了护持佛的正法而杀人，反而有大功德。这样的看法与世间人的看法不一样， 由于菩萨见解与一般人不同，所以才能成为菩萨，这样的道理并不是一般人所能知啊。限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我的菩提路二，郭正义等著。书中详述比丘等人经历各道场之修学，后因阅读正觉同修会政治出版社书籍而发起抉择分，转入正觉同修会中修学，终至明心开悟乃至见道之因缘与过程。